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仍然是《民数记》的讲解。今天呢，进入了第八讲的内容，我们要看的经文是16章1节到17章的13节，《民数记》的16到17章。而有关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呢，就是信心的试探。我们看到叛逆的可拉党的时候，来学习信心的试探这样一个课题，请留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进入民数记的16和17章，我们看到当中描述了可拉党人因为叛逆神而遭受到惩罚的这样的记载。这样的记载呢，是民数记全书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在之前我们就曾经提到过，以色列民在民数记11章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到了这里的16章呢，更可以说是走到了谷底。这卷书的1到10章所建立起来的圣诫秩序，到了这个时候呢，真的荡然无存了。民数记16、17章能够成为整卷书的一个转捩点呢，完全是因为我们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知道，百姓在崩溃之中呢，再度的复兴起来，圣洁的秩序再次被重新的建立，而大祭司亚伦的职分被挑战之后呢，也重新的得到了肯定。接着以色列民就靠着主的恩典，从下坡路开始走向上坡路了。民数记的16章到17章呢，可以说是交代了以色列百姓由下而上的一个转变的历程。另外亚伦的职分也成为民数记16章1节到17章13节经文段落的一个重心。16和17章这两章呢，属于平衡的经文，衬托出这样一个的重点出来。说到第16章呢，我们看经文就知道，当中记下了可拉党背叛摩西的事情。首先呢，利未人歌辖子孙可拉，他是叛党的领袖。我们要知道，歌辖人的工作呢是搬运圣物，但是可拉他不满意神所指派他的工作，他认为这些是卑贱的工作，所以呢，就串通他人呢起来要反对摩西，想要夺取祭司的权利。那我们看见他不肯接受并且持守从神而来所安排岗位的这一些的信徒呢，就会引起信徒群体的不安。嫉妒其实就是这一次叛乱的最主要成因。而我们看到摩西的态度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学习哈。圣经说他俯伏在地，他保持着谦卑，只是专心地等候神显明他的旨意。而摩西也劝告可拉党说，不可小看神所安排给你们的职分呢。当摩西打发人去召集叛党领袖前来要商谈的时候呢，对方却以强横的言辞污蔑摩西，竟然称埃及为流奶与蜜之地， 还痛骂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来到旷野，诬告摩西呢是想要害死他们，以便他能够自立为王奴役百姓，所以呢他们拒绝没有回应摩西的召唤。这个时候摩西凭着他谦和的信心安排了一个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可拉党的250人还有摩西、亚伦都手里拿着香炉站在会幕的门口，等待神来显明他所拣选的领袖到底是谁。而可拉呢也认为这是攻击摩西的好机会啊，所以他们就同意这样来进行，并且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和亚伦。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表明了神的旨意，并且呢要刑罚随伙作恶的全会众。这个时候深爱百姓的摩西再一次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最后神使用了神迹毁灭那些背叛的人，并且吩咐摩西把可拉叛党250人用过的金香炉锤成片子包裹坛子，可以给以色列人作为纪念。谁也想不到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故之后呢，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就在第二天再一次向摩西、向亚伦发出怨言，硬把叛党所遭遇的刑罚呢指为摩西、亚伦故意的杀害。好了，耶和华的荣光呢这个时候再一次显现。圣经告诉我们神荣光的显现有两种的意义，一方面向顺服的人来说呢，这荣光就表示神的同在，但反过来对悖逆的人来说，荣光就代表了审判。而这一次神用了瘟疫来进行惩罚，最后大祭司亚伦手中拿着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这样止住了。经过这一番侍奉的脚力之后呢，耶和华在民数记的第17章我们看见他吩咐摩西了，从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取一根杖，共有12根，然后呢将每一个支派首领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摩西就把这些杖放在法柜前等候发芽。这是神所采用的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指出他所要拣选的人是谁。结果呢，亚伦的杖开花结果，就此了结了一切的争论了。弟兄姊妹，当我们重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民众每次遇到危难的背景呢，都是因为他们想对抗摩西还有亚伦的领导，其实呢也是一个对神呢并不顺服的心态的表现。而当上帝试图带领百姓进入困境，借此建立他们的信心呢，他们就会及时反抗摩西和亚伦的带领，因此呢就埋怨神、埋怨领袖，甚至这个时候只是想回到埃及为奴之地去。民数记的16章1节到17章13节记载了摩西和亚伦担任领导的时候他们遇到的两项的挑战，其中一项是来自利未人的群体，另外一项是来自全体会众。而每次的冲突都有一样东西提醒百姓，你们是在叛逆神，分别是包了坛子的金香炉的碎片，还有亚伦发了芽的杖。那接下去呢，我们就比较详细的看看16章、17章两章经文呢一些的主要的段落，还有呢段落的重点哈。首先要看的是民数记16章1到35节，这里记载了来自利未人群体所造成的 第一次的冲突。上帝虽然一直很用心很努力教导以色列民要来信靠他，要来顺服他，但我们从不同的旧约经卷当中呢，就会看到哈，百姓呢并没有啊好好的啊使用这个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头脑哈来回应神，反而呢常常发出怨言，说我们要返回埃及，或者心中所想念的仍然是他们过去为奴之地。即使在旷野前行的时候，他们心中仍然想呢敬拜偶像的，而身为领袖的摩西呢却是如此的敬虔啊，来顺服神，也为百姓呢来代求。如果以色列民顺服这样的教导，也顺服他们的领袖呢，他们可能啊就已经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民族了。好，我们先来看看第十六章可拉党是怎样的叛逆神。民数记的十六章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可拉是哥辖家族的立位人，所以呢得到其余250个具有名望的首领来支持他，显出呢可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重要的领袖。而在民数记啊27章在回顾事件的时候，27章三节呢就暗示其他支派的人呢其实也都参与了这一次的叛变，看来呢这成为了全族的一个的阴谋哈。当以色列民开始出发到达新的地点，想要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哥辖人负责运送会幕器具，他们身处会幕的南面，就是在加德、西缅和流便支派的对面。或许这一点呢，就帮助我们能够去解释为什么流便的三位子孙会加入到可拉的阵营里去。当上帝的子民埋怨和背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哈属于表面的还有属于隐藏的两方面的原因。表面的原因就是他们抱怨摩西、亚伦擅自专权，不让其他人来参与关于领导的工作，而他们希望营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民主哈，他们可以表达意见，所以他们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当耶和华临到营中，就变成了众人皆祭司了，那么摩西、亚伦又有什么权力能够提升成为众人之上呢？好了，另外说说这个隐藏的原因哈，可拉希望利未人也像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一样拥有特权，他并不甘心只是成为协助祭司的这样的侍奉岗位，而是呢一心也想成为祭司。那我们回顾过去的以色列民，还有对照现在的社会，我们看到呢从属的关系这样的设立呢有助于社会的运作的，我们的群体当中必须有人来承担做主管、做领袖，有些人呢就成为跟随的，成为下属，例如家里就有父母，学校就有老师，公司呢就有老板或者是经理，至于国家呢也有元首和部门的啊这些的负责人，那他们呢有一定的权力的。而当这种秩序被破坏呢，社会就很容易陷入混乱当中。上帝拣选了摩西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又选了亚伦成为大祭司，人如果抗拒这种安排，就等同呢抗拒神的旨意，这样呢只会令民族或者令他们的营中出现分裂的状况。而圣经的记载哈，人群当中常常会出现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状况，像可拉就反抗摩西、亚伦，亚沙龙就挑战他的父亲大卫，亚多尼亚篡位，以致新约时代门徒在争论谁为大。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其实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所拣选的位置，它的重要性呢， 并不是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心还有顺服的问题。我们都要凭信心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教会中每一个成员呢，其实都已经拥有从主而来的不同恩赐，让我们可以服侍众人。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在教会里面每一位成员呢，都是重要而且是宝贵的。我们接着继续看民数记十六章四到十七节这一部分，特别来留心摩西的谦卑和易怒。摩西的谦卑和易怒，看了可拉还有跟随他的人的那种的背叛的心态之后呢，我们看看一位真正的领袖，就是摩西，他的回应怎样呢？像过去一样，摩西呢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他其实没有打算跟可拉还有群众来进行争辩，也没有计划要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摩西知道他们呢这个时候只是想抢夺祭司的职分，而耶和华也绝对不容许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的。上帝会让可拉还有他的跟随者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骄傲的结果呢，就是自取灭亡了。因此呢，在这里摩西做了一个测试，如果可拉和他的跟随者确实是上帝拣选的祭司呢，就让他们将自己的香炉带到会幕，看看神如何定夺。摩西吩咐人传召大贪和亚比兰前来会幕，但他们就拒绝了哈。这两个骄傲的人呢，不但拒绝了来顺从摩西，还为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所犯的罪呢埋怨摩西，甚至哈啊说呢埃及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这样的胡言乱语颠倒是非，指控摩西想自立为王。当然呢，这明显就是出于这些人的私心嫉妒，他们是想自己来取代摩西成为领袖而已。这时摩西愤怒了，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自私了，没有寻求神的荣耀。摩西的怒都是易怒，虽然他没有为自己争辩，只是向神来祷告，求主代为伸冤，代他辩护。那我们看见罪人藐视上帝的旨意，引诱其他人犯罪的时候呢，上帝的子民呢是应当为此而感到愤怒的。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在民数记的十六章十八到三十五节这一个段落，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审判。这段经文记载，可拉还有他的跟随者带着香炉，与摩西、亚伦一起站在会幕的门口，大贪和亚比兰就与他们的家族在一起，在会幕南面的营幕外。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他说话了，上帝审判的时刻来到了。作为属神的领袖，摩西和亚伦立刻俯伏在主的面前，为全国来代求。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人的罪而令全族灭亡呢？摩西常常为着百姓代求，不过呢，百姓却没有心存感恩。上帝两次差点要消灭整个以色列族，但就是因着摩西的代求，他们才免于一死了。这时上帝警告以色列民离开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的帐幕，然后这些藐视神的人呢，全被上帝吞下去，而火又从神那出来， 消灭了献香的250人。这里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上帝的心意，就是他要求以色列民接纳神已经拣选的领袖，并且尊重领袖的权威。神又警告人们千万不要挑战上帝的命令，擅自提升自己做领袖，这是危险的事情，不但违抗了耶和华的诫命，更危害自己的性命。当审判进行了之后呢，民数记16章36到41节呢，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小小的结语哈。我们在这看到忠心的以利亚撒，上帝命令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捡起刚被消灭的香炉，并把它锤成片子，包裹献燔祭的坛。这些片子将永远可以提醒以色列民众，在新约圣经的犹大书里，犹大写信警告初期教会的信徒呢，要提防啊这一些呢错误的教导，而犹大书的作者呢，就使用了可拉作为了例子，将他与该隐与巴兰相提并论。背叛的意思呢，包含了反驳、反抗、叛逆等等。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写下临别赠言的时候呢，他也警告百姓注意那些在教会中争权夺利、自高自大的人。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个事实哈，教会分裂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狂妄自大、想要呢成为领袖的人物。民数记16章41到17章的13节，民数记16章41节到17章13节，我们看到这里呢又出现了第二次的冲突哈，而引起冲突的就是全体的会众。虽然以色列民刚刚看到了超过250人死在上帝的击打之下，但看来他们的眼中呢并没有神的位置，也并不害怕，并不顺服神。由几百人的叛变最终呢演变成为全体会众的反抗哈。以色列民不但没有呼求神的怜悯和宽恕，他们反而呢像可拉一样的背叛摩西和亚伦。这一些心中只是想到世界的人呢，就很难得到从主而来属灵的那种的势力，看不到灵里的真相。百姓明明看到神的作为，但他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关于这些事情呢，只有摩西才真正的看得懂，看得明白。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呢又再次的出现了，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民。所以呢两天之后，摩西、亚伦又在俯伏在地为这些百姓来代求。亚伦拿起一个香炉，走到被上帝惩罚的人当中，这个时候瘟疫就止住了。计算尸体的时候才发现共有1470人叛逆神，而他们都是做出了这样愚蠢的行为而导致自己呢被惩罚而死亡的。民数记17章1到13节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哈，上帝在这里再一次的证明他拣选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祭司，如果有人想自行抢走他们的位分，就都会受到神的惩罚。这里使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试验，就是每个支派的领袖交出一根刻上支派名称的杖给摩西，12根杖加上亚伦的杖全部拿来放在圣所里的上帝面前。结果所有支派都参与了这样一个测试，也证明呢他们全部都参与了这一次的叛乱。另一方面，拥有发芽的杖的人呢就说明啊他是上帝所拣选的祭司。摩西在第二次拿出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亚伦的杖带有生命，因为他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如果摩西将亚伦的杖放回到至圣所， 那杖又怎能提醒百姓立位支派是祭司所专属的支派呢？第一，这个时候各支派的领袖和许多看过那杖的人都可以成为见证。这些领袖每天拿起自己的杖的时候，就会记起来上帝已经拣选亚伦的子孙在圣坛来服侍了。第二方面，大祭司常常把利未人的杖拿出来作为一个永恒的凭据，证明只有亚伦家族才是被神所拣选成为祭司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就介绍了民数记十六章和十七章经文的重点，提到无论来自可拉党的背叛，或者是以色列会众的反叛，他们其实呢都是在信心的事情上呢出了问题，他们敌不过这样的试探，结果呢就出路了神，带来了神的审判和惩罚。但愿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对遇见试探的时候呢，我们懂得怎样来依靠神，怎样来顺服神，胜过一些试探和引诱。下一节课民数记的第九讲呢，我们会继续看经文的第十八和第十九章，要看的主题是洁净不洁之民。请你呢继续按时来收听，参与圣经的学习，也欢迎弟兄姊妹登入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找到呢帮助你研习圣经的材料。欢迎你透过电邮跟崇恩来交流分享啊，如果有圣经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出。ezhendaohlingyou.net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天地将辉煌。